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21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5节读起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仍然在地上禁止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，之后他才公开的升天，开始他天上的职事。这40天的过渡时期，主耶稣要训练他的门徒，从他有形的同在转变成无形的同在，从他肉身的同在转变成属灵的同在。当耶稣在地上尽职，在他有形肉身的同在中，他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，有时与门徒在一起，有时差门徒出去，但只要耶稣在身边的时候，门徒就非常容易倚靠耶稣。但是属灵无形的同在就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他可以无时无地的都与门徒同在，但难处是门徒很容易忘记他的同在，尤其是当门徒自己满了把握，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就经常忘记了去问主，忘记了主的同在。因此耶稣花了40天的时间训练门徒过这一个过渡时期。在2年半之前，耶稣在格尼撒勒湖，就是加利利海，借着一个打鱼的神迹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。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，也就是加利利海，再一次用打鱼的神迹坚定了对彼得的呼召，并且一网子网住了153条大鱼，坚定了彼得传福音带人得救开门的指示。下网捕鱼，尤其得着了153条大鱼，这种场景总是兴奋的、荣耀的、激励人心的。但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耶稣要进一步的启示地上的指示不只是这个样子，你当渔夫只是一个起头，而渔夫之后呢，你必须成为一个牧人。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自称是个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渔夫捕鱼，一捕一大网的鱼，在收网的时候，有些鱼漏了出去，通常你都不以为意，但是在牧羊的时候，羊是一只一只的数，你认识每一只羊，也认得每一只羊的声音。当100只羊中少了一只，你就要放下一切去把那一只羊寻回来。因此牧人的职分和渔夫的职分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在地上尽职，自称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现在再过几天他就要升天，要坐在父的右边，开始他天上的职事。在天上的职事中，他是大牧人，他还是牧长，他就把地上的职事传承给他的门徒。地上职事主要有两部分，第一个是传福音带人得救，这是得人如得鱼的职事。下一步呢，就是建造教会成全圣徒，这是牧人的职分。在15节到19节，耶稣与彼得的对话就把牧养教会的职分托付给彼得，其实不只是给彼得，也是给2000多年来每一个有心服侍教会的圣徒。教会不只是有传福音带人得救的职分，教会还必须有牧养圣徒、成全圣徒，教会得以长大、得以成熟。这个职分是托付给每一个愿意服侍的圣徒。今天教会普遍软弱，普遍不健康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把这牧养的职分职业化了，好像牧养成为牧师的责任，以至于一般教会中牧师忙得不得了，而大部分圣徒却是在那边闲站。在以弗所书4章11节12节，神赐给教会有许多的恩赐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人，有教师，他们的责任是成全圣徒，让每一个圣徒能够各尽其职，然后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。因此建造教会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，而教会的建造最重要的 个环节就是牧养。盼望我们这些愿意在教会中服事的，能够仔细来读耶稣与彼得之间的对话。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亲自在岸上预备了炭火，烤上了鱼和饼，先喂饱了他的门徒。我们每一个要服侍别人的人，自己先要被属灵的食物充满，自己先要有丰富的生命供应，我们才能够去喂养别人。而整个服侍的动力是我们对主的爱。因此耶稣就先问彼得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称呼。西门是彼得本来的名字，他第一次见主的时候，主就把他改名字成为彼得，而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。耶稣现在再一次提醒彼得：你的老我仍然在，虽然我已经把你改名为彼得，但西门还在你的骨头里。在你的老我里，你就会三次不认我；在你的老我里，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，你就会带头重操旧业。一方面耶稣提醒彼得老我仍然在，另外一方面又问了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中文翻成爱，英文翻成 love。 即使在这一段对话中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用哪一个字。希腊文里 love agapo 是那个没有条件、不求回报、从神而来、永远的爱。另外一个字 phileo 是朋友之间在人的层面相互的爱。耶稣问说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个爱是 agapo 的爱，一个完全委身的爱。耶稣问不是直接问你爱我吗，而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，是一种比较急的爱。那这些是哪些呢？彼得在福音书中的经历是每一个愿意跟随主必须走过的路。首先，这些是世上的事物，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权力，这一些。彼得在两年半之前被主呼召成为得人的渔夫的时候，他就撇下一切了，他就单纯的来跟随主了。而这些的第二个层面是人，尤其是那些和你一起服侍的圣徒们。二个门徒在跟随主的时候也还常会争执谁为大，尤其彼得对自己满了自信。当耶稣预告他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彼得在马可福音14章29节说：即使众人多跌倒，我总不能跌倒。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？第三个层面就是彼得的自己。彼得是一个热情率直的人，他很容易自己就出头。当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启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并且被钉死，彼得马上说：这事万不临到你。当时耶稣就称他为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在大祭司的院子他自己去烤火，结果带下来三次不认主。提比利亚海边他自己带头去打鱼，结果白忙一场。你爱我比爱你自己更深吗？而第四个层面是一个更深的层面，而是一个勇敢负责任的人。他是带头的弟兄，愿意承担托付，愿意负责，他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来服侍。你能够在服侍的时候不照着你自己的方式，让我带着你来服侍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，彼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如果回答是，他的失败和软弱已经呈现在众人面前；如果回答不是，他也实在是冤枉，他是真的爱主。则彼得回答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虽然有时候我做出来的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，主啊，但你是知道的，我是爱你的。彼得用的爱是 phileo， 他知道自己够不上agapo 的那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爱，但他的确在人的层面竭尽所能的去爱主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小羊是教会中灵命幼小的圣徒，他们需要一些容易消化、容易吸收的属灵食物。彼得知道自己虽然够不上耶稣所说的那 agapo 的爱，他只有 phileo 的爱。 至于在一个比较的层级当中，这些东西他还是胜不过的。耶稣说够了，你可以喂养我的小羊。教会中的小羊最需要关注，是最费时最费力的。100只羊中缺一只，往往是这个小羊，你要一个都不放过。你要会预备属灵的食物，汤匙一汤匙的喂这些小羊。16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马上问彼得第二次，这一次的问不再是比较急的，耶稣直接就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这个爱仍然是 agapo， 仍然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爱，那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爱。在比较的层级里，我们很容易落入增进当中。现在耶稣回到核心，你是不是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？你是不是完全委身于我？彼得还是很诚实，你会来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用的爱仍然是 phileo， 爱是每一个人服侍的动力。我们能不能没有条件不求回报，完全的爱主，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？在这一点，彼得知道他够不上，但他很愿意。在他所有的层面里，他对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羊我的羊。教会中除了小羊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圣徒，有不同的生命度量。每一个人都需要牧羊。牧羊和喂养不一样，牧羊重在引导、带领、安慰、鼓励，甚至有时候归正。每一只羊都有它个别的需要，牧人呢要照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。这样服侍的动力是来自我们对神那阿嘎佩的爱。彼得知道他不够，够不上，只能用 phileo， 但主说，这已经够了，你可以牧羊我的羊。17节，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问彼得，用的称呼还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在提醒他，你的老我仍然在。耶稣这一次问说，你爱我吗？这个爱不再是 agapo， 而是 phileo， 就是彼得用的那个爱字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。彼得的忧愁也有两面，第一是耶稣三次的问他，这就提醒了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让他更深刻的体认的老我是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失败。而更进一步的，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，用的不是 agapo， 而是 phileo， 因为彼得一直回答主说，我是用人的爱爱你。因此这一次耶稣问彼得，就是他用的 phileo 那个字，你真的用人的爱爱我了吗？这个问题像一根针一样一直刺入彼得的心怀，你真的像朋友一样爱我了吗？当耶稣这么问话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的画面浮现在彼得的脑海里。我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，你爱我了吗？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爱我了吗？你在哪里？彼得忧愁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彼得他扪心自问，他是真的爱主。有些时候就是胜不过环境，一个小侍女问他，他不知不觉就说，我不认识那人。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胜不过外面的环境，他的心是真的爱主。因此他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外面上好像我失败了，好像我跌倒了，主啊，但你知道我的心是爱你的。彼得用的爱字仍然是 agape。 因着耶稣这第三次的问话，得这个人完全被曝露，他也被破碎了，他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了，他不再是那一个凡事都自信都知道该怎么做的彼得。而在这样的情形中，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这里的羊不再是小羊，教会中那些 有一些成长，有一些生命度量，有各式各样不同需要的人。要牧养这些羊还容易，要喂养就难了。只有在彼得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，才能够来依靠神，他才有能力来喂养这些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耶稣与彼得的三次对话中，耶稣对彼得的托付是一致的：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教会中的羊每一只都是主的，我们不过是承担主的托付，替主来喂养，来牧养主的羊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没有一只羊是我们的，每一只羊都是主耶稣亲自用他的宝血付了重价买赎回来的。当我们在教会中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服侍的动力是对主的爱。虽然照着主的规格应该是那从神而来永远的爱，或者是阿加婆的爱，但太多的时候我们有的只是 phileo， 虽然够不上神的标准，主耶稣说够了。其借着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侍者不是在他老练他成熟的时候才出来服侍，而是在他服侍的过程中他也在成长，借着服侍让他的生命更成熟，让他能够尽职的范围也在扩大。这不仅是主对彼得的呼召，也是主对每一个愿意服侍教会的圣徒的呼召。接着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把牧养喂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彼得之后，就把未来会发生的事先预告了彼得。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这是在福音书中的彼得，我们看见他勇敢率直，到什么事情第一个出头，但也经常闯祸。他有愿意跟随的心，神就在他身上做制作的工作。这每一次的曝露，每一次的失败，他的生命成长，他对主的爱被炼尽了，他服侍的能力被扩大了，他果然勇敢地站出来承接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指示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十一章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个勇敢豪迈的彼得站出来讲一篇道，三千人得救，甚至于被下在监里他也不怕，给大祭司警告，他能够豪迈地回答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神果然使用他建造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神也使用他在哥尼流家里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。但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，彼得被下在希律王的监里，我们看见彼得失去了他的豪迈，主开始在他身上做一层更深的工作。之后他隐藏了，在人看来他好像退后了，但神知道。一直到他老年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晶莹透亮满了盼望的彼得，他果然持守了耶稣给他的托付，仅他自己成熟了，还劝告所有做长老牧养教会的人。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到四节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时候他蛮有把握，他说到了牧长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彼得的一生果然照着耶稣的预告，成为一个成熟老练的牧人。年老的时候他随遇而安，伸出手来给别人束上，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十九节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。照着教会的历史，彼得殉道的时候也是被判钉十字架，但彼得认为他不够资格和耶稣一样钉十字架，他要求被倒钉十字架。 这个勇敢率直的彼得，他的一生交付在主的手中，最终为主殉道。地上他没有得着什么，在天上他却得着一个荣耀的冠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对彼得说的话也是对你我说的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不仅蒙恩得救，成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，你还把牧羊群羊的职事托付给每一个愿意服侍你的人。我们愿意学习彼得的榜样，也成为一个忠心的牧人，祝福我的生活和我所在的教会，借着许多牧人的服侍，让教会可以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